主啊，我们感谢你，再次借着祷告，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有丰盛的慈爱要赐给凡求告你的人。主啊，谢谢你赐福我们这与你亲近的时刻。当我们如此亲近你，你就必与我们亲近。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造就我们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主啊，感谢你也应允，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话语的应许，你要与我们同在，你要帮助我们，你也要医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研读你话语的当中，主啊，读出你的亮光，因为你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指引我们一生的道路。献上感恩，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研读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好，我们翻开圣经，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好，翻到的话，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来。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近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做执事的也更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阿们。好，我们今天进入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那在这边他谈到了怎么样去遴选啊，就是去选用圣职人员的标准啊。那用我们现代的话，就是选定那服侍神人员的标准。那我们从第一节开始，他谈到了什么？监督的职分啊，监督的职分。那也就是说，要成为一个监督的资格是怎么样呢？那事实上，我们可以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哈，这边使徒保罗当年给教会的一个教导。那这边谈到监督，监督它这个词，哈，它有好几个意思，其中一个是叫做眷顾，啊，然后呢，它也有监察的意思。那在这边，它却是怎么样？是一个职分的称呼啊， 也就是说在这边它是用作职分的一个名称。那实际上我们如果详读圣经，新约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监督跟长老实际上它是一个相同的职位。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0:17-28还有提多书的1:5-7，我们来互相做个比拟，做个比较。使徒行传20:17-28还有提多书的1:5-7。好，我们来读17。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阿们。好，28怎么说呢？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或做救赎的。然后接着我们来看提多书1:5-7。提多书1:5-7。来，我们来读来。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是要你将的事都办整齐了，又将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而你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阿们。好，所以我们就知道，哇，长老跟监督实际上是同一个职位。那基本上长老在犹太人的一个社会背景，他是在犹太公会当中有权位的人。那如果我们读四福音书或者使徒行传中，我们会常常读到什么样，里面会将长老、祭司还有文士等人列在一起。那当然监督 也可能是希腊人的一个称呼。不过无论如何，圣经虽然使用当时社会方面的人所用的名称，可是它的意思，它的意义却与世俗不同。也就是说，它不是指一个阶级的名称，乃是一种属灵责任的职分。阿们。哦，这个很重要哦。它不是指一种阶级的名称头衔，乃是一种属灵责任的职分。我们刚有读这个使徒行传20:28，对不对？我们再来读一遍来。我们看当时使徒保罗他怎么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话。好，我们来读来。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同学们，这实在就是监督最好的一个解释啊。所以监督应当要成为怎么样，全教会信徒的灵性警醒。哦，我要留心看管照顾，有谁灵性软弱了呢？或是有人受到诱惑，好，我们就当为他们在神的面前代祷，然后用爱心劝勉，告诉他啊，督责安慰，把他们从迷路当中来挽回，就好像神眷顾监察我们一样。你看我们有时候在解说圣经常会提到说，哦，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所以我们刚刚没提到监督啊，当然它主要的意思是做职分的称呼，不过它原文的意思有什么眷顾还有监察的意思，就是如此。好，那我们来看彼得书信， 彼得前书五章一到四节。彼得前书五章一到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来。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阿们。好，哎，这边提到哪一个职分？长老，对不对？啊，他这边也提到，哎，长老，长老的工作，长老的职分是负责牧养教会的。哎，这个跟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有没有一样？一样啊，长老也一样，要做全群的榜样，要照着神的旨意带领群羊，牧养教会，培养信徒的灵性，引导教会，引导他们更认识神。其实这就是现今教会在教会里面牧师传道人所做的工作，也就是等于当年长老所做的工作，长老所做的工作。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哎，这个跟在现今世代教会所设立的长老这个职分，好像跟现在我们从圣经的所出来的教导不怎么相符合，对不对？不一样。也就是说，今日教会中的长老是不是常常忽视了圣经当中对这个职分所要求的责任？他们是不是只是把牧养教会的责任就交给牧师，交给传道人，自己呢，我就管理怎么样教会可能行政啊，或是掌握教会经济的力量这等等的权力，然后去支配牧者、牧师或传道人，把他们当作是手下的员工或是职员一样。可是回到圣经，按照圣经的教导，长老是由谁所设立？传道人是传道人选立的，不是传道人由长子们来雇请。我请你来两年，两年到了，我们再来投票来看看你符不符合，不好，不听话 ，please go 离开，不是如此的。传道人并不是由长子们雇请，传道人是神的工人，是神所选召设立为众教会为之需要而选召的，阿们。所以基本上长老，所谓的长老，他是负责在某一间的教会。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在圣经中这并不是一个头衔，乃是一个职责，一种职分。好，在这一间教会，这个人是长老，可是他到另一间教会去，他是不是长老？我可不可以去？我是义德教会的长老，不会吧？因为你到另外一处教会中，你不就不是了。在他牧养的教会当中是长老，可是当他离开了他所牧养的教会之后，就不是了，只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头衔，乃是一种实际做工的职分，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提到今天的教会，那今天教会的长职跟传道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也可能自己，以前所属的教会，或是我们可能有听到或是知道类似这样的一些信息，就是长职跟传道人之间的关系常常有一些不和谐。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信徒们对于受受的事没有正确的认识。什么受受的事？我们来看腓立比书四章十五节。 好，我们来读四章十五节。Amen， 你看受受的事，所以其实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工人，神的仆人啊。所以我们谈到服事，这很重要的。既然我们与神同工，我们都要回到圣经真理的教导啊。所以说这个受受的事，就是刚才我们细部分享的啊，细部分享的，我们需要对这些有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认识。好，那第一节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好，那从这一句话当中，我们会不会察觉说，可能当时有很多人很羡慕得到监督这个职分所以保罗就这样勉励他们，鼓励他们这也是一个称赞。那当时的教会跟现今的教会基本上是不一样的，是不相同的。也就是说，当时信徒们常常羡慕，哇，我如果有份于主的圣工，我是多么的感恩，因为他们认为能够有很多的机会在教会当中担任圣职，也就是说在神面前这是一件蒙福的事。就像旧约时代有很多人一样很羡慕做祭司的工作，代表神。那我们来相对比现今的教会，其实很多情形事实发生的是相反的可能很多人什么我要当这一届的什么长什么不要很麻烦，我很忙有的人怕负责任，然后更严重是怎么样担当了，可是在其中怎么样争权夺利我们又要提有阿德行都基，就是有类似这样的情形。腓立比教会也就是说他不是为服事神而服事而做工，乃是怎么样贪图虚名，贪图虚荣而想要得到教会的圣职教会的圣职。所以我们刚提到说这个监督跟长老的是通常是同一个职分，在圣经里面。所以这个既然是教会的职分，所以那所有教会的圣工当然都是属于教会的一种职分一种职分。所以也是告诉我们说，无论如何凡是在教会中侍奉主服侍神的人所得的任何职分都不应当有怎么样类似在外面官场或职场那种做官那种官僚作风，还有很严重的阶级观念。因为我们所服侍的是这一位神，教会是神的家又是基督的身体。那在任何家庭当中，当然我们常说服侍要有那个次序，也就是说是有这样长幼的区分，可是并不会着重在阶级的高下仍然有长幼有顺从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个身体都是重要的。所以我们既然要成全基督的身体，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要各按其职。圣经又怎么说，互相联络，互相依存，不能或缺。好，所以接着呢他就谈到了成为一个监督的资格你必备的是什么它可以分为有好几种我们一件一件逐项的让我们来学习，我们来明白基本上他有怎么样个人的品德，对不对？还有家庭当中的模范，还有灵命的经历，还有在教外的名声等等。好， 首先我们来看成为监督个人的品德。我们来读三章的二节三节，提摩太前书二节，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阿们。好，我们先读二节三节。所以我们谈到是成为监督啊，这个个人的品德应该如何呢？啊，所以监督啊，监督在个人方面应该有什么样的品德？第一个是怎么样？必须无可指责。必须这个语气是不是一个强调的语气？对，是十分强调的语气，表示个人的品德比才能恩赐更为重要。无可指责就是什么？什么是无可指责？就是没有把柄啊，没有什么把柄可以被人当作毁谤说坏话的意思啊，无可指责。好，然后接着他说什么？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啊，这句话是指说他这个人一生中只娶过一个妇人，也就是只有一个妻子，从来没有小三小四，没有，没有立妾。那他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就是说，如果是妻子死了也不可以再娶。那如果是属于后面的解释，就是指说做监督的你必须严格遵守一夫一妻制，因为这是神从起初创立婚姻制度所定下的旨意嘛。那按照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他的教导，我们来看来七章三节，罗马书七章三节，我们来读来。所以丈夫活着，阿们。好，那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四节，保罗他也谈到了，如果年轻的寡妇再嫁，也就是说他主张年轻寡妇你可以再嫁啊，因为寡妇若是可以再嫁，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说一个死了妻子的官夫不可以再娶。那我们一再提到按当时的社会制度，所以按当时的社会制度来说，他们是容许娶好多个妻子的。所以保罗在这边说只做一个人一个妇人的丈夫，他很自然的是说什么？这个人不可以立妾，就是你不可以有小三，不可以有小四，甚至小五哦，对不对？你不可以立妾。所以如果是指说死了妻子不能再娶的话，这一句话对当时的信徒来说听起来就怎么样？就他们会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当时的社会制度是这样。所以他在这边才会说你做监督的你只能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所以是怎么样？不可以立妾的意思啊，不可以立妾。那我们来看耶稣说过的话，耶稣有没有说过二人成为一体？有没有？那如果按照这样解释的话，是不是三人成为一体？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二人成为一体这一句话，耶稣是指着活着的人说的啊。你看夫妻之间啊，他们相亲相爱就像一体一样。那我们用属灵的意义来说来明白的话，它就是指教会跟基督的合一哦。就像以弗所书第几章大家记得？ 五章，是不是啊？所以至于妻子死了之后啊，因为死了嘛，就进入灵界，不在肉身之中，所以她跟生前丈夫的关系当然就结束了。那她只是在基督里跟她生前的丈夫同作神的儿女啊，没关系，你们回去可以再听，细细的品察思想啊。好，那接下来是什么？有节制，好，要有节制，哎，这也是圣灵的果子之一，对不对？我们如果读彼得后书一章五到八节，我们来读这五到八节来，这边很重要，这边也是谈到了品德的部分。彼得后书一章五到八节，来，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阿们。好，哎，我还有八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其实这有人称作什么？这是灵命啊长成的八个阶梯，你看有八种，对不对？那节制就是在其中的第五个阶梯，所以我们刚提到节制更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那这个也是信徒们常常会去忽略追求的信德啊，很难节制，对不对啊？如果牧师这么讲，你会想到你什么时候很难节制？吃东西的时候，对不对？常常给自己借口，好吧，我下一餐不吃，明天开始。哎，后面有人在点头呢，好，奉主名祝福你有节制的灵，阿们。我们常常忽略追求这样的一个信德啊，但是在教会领导群羊的监督却必须有节制啊。你看使徒保罗在这里并没有像平常一样啊，他总是先提怎么样被多数人注意的什么信心还有爱心，没有，他在这边反而先提到节制，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哎，这个很重要，这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啊。你看哦，我们是不是谈到品德情绪，我们在可能受到外在环境别人的话啊举止行为，我们受到激动的时候常常会怎么样？没有节制啊。所以当然我们提到监督长老形同信心教会的牧者传道人，可是很重要，既然我们提到说我们都是一群神的工人，是服侍神的人，广义的来看，这些话也是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工人所说的所教导的。你绝对不要说牧师这是对你讲的， No， 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我们都是与神同工的人啊。所以我们既然与神同工，就不应当那么容易的跟着群众啊旁边的人一起受到激动，应当要有节制。什么节制？我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感情绪，不凭意气行事啊，并且在个人的生活形式上我总是有高度的自制力。阿们。这就是节制啊。接着他说什么？有节制的还要自守哦。圣经也常常提到什么谨慎自守，对不对？什么是自守？自守就是我很理智的，我可以控制自己啊，我心思意念是很清楚的，我可以去节制自己，所以它跟节制的意思是雷同的，是十分相似的。所以身为教会长老监督的人，或是一群服侍神的工人，我们理当 理当为自己谨慎警醒，免得陷入什么不知不自觉的黑暗里面，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属灵位分，属灵位分，所以需要怎么样谨慎自守。好，然后是什么？来，是什么？有节制自守，
端正。
端正，好，端正。那当然这是指在行事方面的端正，就是说光明磊落嘛，有没有这个成语？就是你做事合乎 公理公义，没有那种弯曲黑暗不可告人的这个成分，那这个它也就是所谓的正派的意思，那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待人处事应当规规矩矩的，不投机不取巧，不取巧。大家记得我们在二章有没有提到，他提到这个弟兄姊妹的服装衣饰方面，有没有有没有提到端正，就是指怎么样外表衣饰一样整齐清洁，没有穿那种奇装异服，这个意思是一样的。然后呢，除了有节制自守端正，并且是乐意接待远人。好，那这个又跟当时的社会习惯有关系，也就是说这在当时初代教会乐意去接待远人远方的人，这是当时教会信徒很重要的善行，因为当时的信徒怎么样常常因为信耶稣就受到逼迫，所以有很多人不得怎么样离开家乡，不得离开家乡，去逃难去躲避。那当时也有很多主的仆人也要为了福音的工作四处奔波，就像保罗，对不对？他们都非常需要有信徒们来接待他们，所以在新约圣经当中不止这边提到这个要接待远人，我们来看几处来，看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希伯来书十三章二节，还有彼得前书四章九到十节，我们来读这三处好了。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说什么？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隐昧的款待。阿们。好，希伯来书十三章二节呢？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哎，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哦。然后彼得前书四章九到十节告诉我们什么？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等等，等等，所以这边说作为一个监督，你也要乐意很主动的很欢喜快乐来接待远人，可是如果对于传异端的假师父啦假教师这等人就不可以跟不要跟他们有什么来往。好，我们看约翰二书九到十一节，所以这个就是分别很重要。约翰二书九节十到十一节，来，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搭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阿们。所以我们就知道做监督长老的服侍神的工人不但要有责任接待主的仆人或者是为主受苦的肢体，并且应当乐意的接待，乐意的接待。那为什么要接待？为什么要去款待他们呢？原因乃是因为 爱主的缘故，因着爱主就乐意坐在一切主所爱的人身上。阿们。好，那然后呢，善于教导，善于教导，当然对不对，监督长老牧养教会，那当然也就需要善于教导。基本上教导跟讲道它意思是同一个字源。那讲道的话，有时候牧者讲道，传道人讲道，它就含有教导的意思。不过讲道一般是专指在讲台上的教导。那这边的教导它不只是指讲台上的教导，它还包括在讲台以外的带领跟指导的工作。这会不会关乎到小组牧养？关不关乎啊？对不对？等等哈。所以这个还有举个例，就是你看我们信徒个人哈，我们彼此的接触或是在彼此的互动当中，如果发现我们的家人信徒，其他信徒有不明白真理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随时用真理来教导他们，很重要，用真理来教导他们，使得我们彼此在灵命跟真理的知识上都可以怎么样，日渐长进，灵命成长，灵命成长。所以这个善于教导，那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善于教导的神的工人呢？其实很重要，首先我们应当要从神有所领受，从神有所领受。我们来看以赛亚先知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很美。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0:4，这么美的祷告是我们每一个人不可以去忽略它的。我们来读来4，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阿们。我们刚提到，真的这是一个很美的祷告，以赛亚先知。先知是一个常常教训百姓为神说话的人，可是你看他就像耶稣一样，你看耶稣每一次要在服事之前，他总是来到父神的面前。新约有没有提到他总是到旷野来祷告，来求父神？那以赛亚一样，你看他总是先求神给他一个什么受教者的舌头，好来教导别人。所以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需要一种谦虚谦卑领受神的教训的态度。你看这个态度很重要，然后呢你才会用神的话去教导属神的儿女。也唯有受过神教导的舌头，才是善于教导的。阿们。这也要成为我们每一次服事前的祷告。阿们。所以善于教导也不是，并不是表示说这个人常常用教师的权柄，不是，乃是指他能够怎么样，他有耐心，循循善诱，按着信徒个别的灵性的情况不足，一步一步的来教导引领带领，使他们逐渐的走在真理的轨道上。我们刚提到小组牧养，你看有时候我们小组的 所牧养的人哦，真的灵命不一样。哎，有的人虽然信主多年，对真理还不是很真实的认识，啊、哦，那有的是怎么样？刚信主，啊、哦，所以这个陪伴，还有这边所说的教导，我们来，我们就要更多仰望神，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受教者的舌头。阿门。啊、哦，这是非常实际的。然后呢，接着提到什么？乐于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哇，这边谈到不因酒滋事，谈到这个酒的事哈。事实上，圣经并没有清楚说明说基督徒你不可以喝酒，啊，并没有明文禁止喝酒，可是却有明文禁止醉酒。啊、哦，他明文禁止是醉酒的，同时他也很清楚，也就是说有很清楚的话提醒我们饮酒的危险。我们来看几处经文，啊、哦，这个很重要。哎，下次人家问你关于酒的问题，真理怎么教导，你就可以来箴言书几章啊、哦，圣经的哪边啊？哦，以赛亚书哈，哪边哈？我们先来看这个，我们提到箴言，先来看箴言书，23:31，还有箴言31:4，以赛亚书是5:22。我们来看这三处的经文哈，其实还有蛮多处的。好，我们先来读箴言23：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阿们。好，31，利木伊勒啊，君王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浓酒在那里也不相宜。阿们。好，以赛亚书5:22，或在
那些有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
阿们。你看这边，你看或在哪些人？或在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哎，那像以弗所书5里面有没有提到，不可什么醉酒一样的啊？所以这就是圣经谈到有关于喝酒的问题，啊，喝酒的问题，啊，所以在这边谈到做监督、做长老的要不因酒滋事，啊，他的意思也未必是指说喝醉。只是提醒说，通常一个人喝酒之后，你看说话啦，还有那个态度啦，啊，跟平常会不会一样？通常都不一样，对不对？平常哇，很正派，很温和的，对不对？一喝酒之后，哦，变成一个勇士，对不对？有的人横冲直撞，对不对？等等的，所以就发生事情了。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人，你就不应当做长老、做监督了，啊。那我们来谈到旧约时代，因为祭司在圣殿服事的时候、供职的时候，就是不可以饮酒的，啊。你看旧约也有提到拿细耳人，大家记得拿细耳人，什么是拿细耳人？就是被分别为圣，他是归于神的人，所以你看。圣经有说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所以如果在新约时代的我们，基本上我们既然是被分别为圣的人，由此告诉每一个信徒理当都是拿细耳人，也就是说也都是正在圣殿当中侍奉神的祭司，啊，因为在现今的教会，对不对？信徒们，我们自己不就是神的殿吗？啊， 所以按照旧约预表来说的话，今天的基督徒是不应当饮酒的，不应当饮酒的。那当然也有例外，对不对？这个例外可能有人就会想到，对不对？啊，我这个身体啊，生病啊，为着身体的健康需要，那这样的话是可以喝一点酒的。也就是说，酒它有时候是可以被当作是药品，是药品，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必需的材料，是可以喝的。所以很重要的同学们、家人们，实际上酒，这个酒本身并没有罪，乃是在乎于人你是不是用得合宜。这一句话很重要，我们都要听进去。酒本身没有罪，乃是在乎人是不是用得合宜。而且你看，我们阿们，神是统管万有，对不对？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对不对？所以酒当然也是神所造的万物之一，所以他一定也有他正当的用途。所以如果我们用的适当，就是好的。阿们。好，然后接着，哇，很多品德，对不对？你不饮酒之事，然后不打人，其实这个还放在这个要成为一个监督长老资格里面，是不是当时的人常常打架？我们不知道，对不对？其实这个是对每一个信徒说的，如果按照圣经的教导，连一次打人也是都不可以的。然后呢，只要温和，你看，只要温和放在不打人后面，你看来相配合。好，消极方面是不打人，积极方面呢，我们为人要温和，温和就是谦让，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主快来了。我们应该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度日子呢？等候主呢？我们来读四节，读到七节好了。腓立比书四章四到七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主已经近。好，那所以这边提到要温和，谦让，所以不但要温和，还要怎么样？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因为做监督长老，神的工人，在牧养教会来说并没有很大的分别。然后只要温和，也要不增进，不增进，也就是说在教会彼此配，在圣工上彼此的配搭，不增进，不要去比较，我们要为爱主而服侍主，不是为了增进而服侍主。所以什么是增进？增进我们刚就是一个比较的心，然后显示这个人，他这个爱慕虚名，他那个血气总是怎么样，很大很多。那如果身为一个神的工人，你是总是有爱慕虚荣、贪慕虚名的心，你一定 总是怎么样，争着表示自己，我比别人好，我比别人强，然后就会发生出什么样，毁谤、嫉妒，还有各样的坏事，啊，所以现今教会就是我们会看到有很多所谓争权夺利的情形，所以圣经就在这边也明白的教导我们，我们不应当增进，啊，不应当增进。然后最后一个是怎么样？还要不贪财，不贪财，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啊，如果教会的领袖，啊，或是服侍神的人，你贪财，啊，贪财就是怎么样，私自运用教会的钱，啊，然后做不合法的图谋。哎，我们有听过这样消息，对不对？哦，去投资，对不对？去做自己的事，啊，甚至有现今很多教会，哇，那个领袖总是怎么样，这个高举那些比较富有的信徒，啊，那以至于轻看，啊，比较贫穷的信徒等等，所以这都不是神所喜悦的，啊，所以这样的人在教会中服事，当然 不能够按照神的旨意，他总是按照怎么样金钱的意思，所以必须不贪财。我们来看这个圣经又怎么说，箴言书十章二节，还有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到十七节。好，十章二节我们来读，来，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阿们。好，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我们很熟悉的哈，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什么，财力的意思。好，我们看彼得怎么说，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到十七节，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阿们。哦，所以你看这个基本上刚提的这些，哦，要去注意要去避免，哦，的这些 人的恶心，哦，这个品性，哦，其实就是怎么样提醒我们要存敬畏的心来敬拜神，阿们，来服侍神。好，那接着四节五节这边继续提到怎么样，身为监督长老服侍神的工人在家庭中的榜样。哦，这个很重要了。我们来看前书的三章四节五节，四节，好好管理自己的家，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阿们。好，其实圣经，啊，总是注意家庭跟教会的关系，因为神为人类设立家庭，他的本意就是要作为神的大家庭，也就是教会的一个模型，模型。所以这个家庭，也就是说小家庭的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显明那大家庭的样式，所以在教会里面做监督长老的，我们刚刚说应该是说广义来说服侍神的工人应该都知道我们如何在自己的家中作为一个好的家长， 作为一个好的家长，这边说怎么样？善于管理自己的家，啊，你看哦，因为治理这个属肉身的家庭和治理属天大家庭，也就是教会，它的原则，治理的原则是相同的，啊，是一致的，是什么？就是爱，啊，这个原则就是爱，啊，我们说家庭。家庭不是一个政府或是一个组织的机构，所以当然不能用政治的手段，而是需要在这个家庭，这个家长就是父母亲的心。好，在自己的家庭是需要什么？这个长者就是父母亲的心。哎，就像腓立比书二章五节的，是不是这个父母亲的心？也是一个以基督的心为心呢，所以使徒保罗，你看就在他的书信当中，常常他表露出这个父母亲的心肠。我们来看两处经文哈，这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七节，还有十一节，跟。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节，我们来看这三处的经文。好，二章七节，我们来读来。
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
存心温柔。
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
阿门。好，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节，有吗？好，我们来读来。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阿们。你看，师父虽有一万，好多好多，可是怎么样？为父的那个心肠却是怎么样？不多，真的不多。所以为什么他这边我们刚提到这个怎么样治理属肉身的家庭跟治理属天的大家庭，就是教会，这个相同的原则就是不能离开爱，哦，因为神既然是每一个信徒的救主，他既然是教会的头，教会的元帅，他是爱，他是慈爱的神，阿们，哦，所以说你看我们刚读了三处的经，我们就看到，哦，你看保罗在他书信中就是如此表露成为这种父母亲的心肠。所以相对的，做监督长老的当然就必须很会做什么呀？父亲母亲，然后才能在教会治理神的家，这样的人你才会真实的领悟到如何用父母亲的爱来引领，来看顾主的群羊。我们来看这个马拉基书，旧约最后一卷书，以至于让神的心得着满足。我们来看最后两节，四章，马拉基书四章六节，我们五节也读好了。五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阿们。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以至于儿女的心也转向父亲。你看，这不就是一个家庭的合一吗？教会的合一吗？神悦纳吗？当然悦纳。阿们。好，所以我们提到这个部分， 好可以用父母的爱引领照顾眷顾主的群羊啊，主的群羊。你看那个主耶稣哈，在马可福音五章有没有？大家记得他那个时候坐船到格拉森这个地方，有没有医好一个被群鬼所附的人啊？那后来那个人哎呦好感谢主哦，对不对？他说主啊，我要跟着你，跟着你去服事啊，他要跟随耶稣一起去讲道。耶稣说哦不不不，你回家哦。耶稣要他回家去说，将我就是主耶稣为你所做的这么大的事情，主耶稣是怎么样的怜悯你，你都告诉他们。耶稣要他这么做啊，所以这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信徒，如果我们真正要学习侍奉主，就应当从哪边？从家庭里面开始。为什么？怎么说呢？因为家庭的生活最实际啊，我们可以在外面，对不对？我们可以在教会表现得怎么样？哇，好热心，好热忱，爱主，对不对？啊，服侍主。可是，也许真实的状况是怎么样？这个人一面爱主，一面又爱世界。可是，如果在家里，你可以隐藏这个部分吗？不会啊，对不对？好，我们家里有爸爸妈妈有孩子，对不对？啊，然后你在家里，你可以伪装爱主吗？装不出来的吧？啊，因为家人完全知道，彼此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那么好笑。啊，完全知道啊，对不对？生活在一起嘛，所以在家庭中做家人的模范，就是最好的学习。所以你看这边就很重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啊，然后使怎么样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好，所以你看哇，这个要求哦，有一个标准。你看做监督长老啊，好，小组长嘛，对不对？哎，后面会有什么执事哦，对不对？不但自己的你的品德怎么样要高超高尚，还要使儿女端庄顺服。牧师，我还没结婚，还没有儿女，啊，没关系，先学习，阿门，对不对？啊，也要使儿女端庄顺服，或是你现在带的，啊，跟着你的，哎，他也是属灵的孩子吧？是不是形同？啊，所以我们要使儿女们端庄顺服。所以这个端庄顺服，你看前面一再提到，所以这边他就是包括怎么样属事方面。对长者的态度、举止、品性，还有属灵方面，还有对福音真道跟主内长辈的敬重，啊，我们来看这个小字有没有？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它有小字，我们把它读出来，来，是什么？端端啊，端端庄庄地使儿女顺服，好。这小字做端端庄庄的使儿女顺服，端端庄庄是指做长老本身的态度，监督长老本身的态度。他们要怎么样的使儿女们顺服呢？就是自己要端端庄庄的使他们顺服，就是榜样要出来。所以无论如何这一节，啊，这一节四节，这一节经文里面的使儿女凡事，这个使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它表示怎么样？自己的儿女是否顺服？这个责任在于家长，在于做监督、做长老的，也就是不论他所用的这个他怎么教导啦。这个结果总是应当让自己的儿女有美好的品性，因为你有美好的榜样出来嘛，当然他们跟着一定就会有一个美好的品性， 美好的品性。所以愿神赐福啊，特别是今天基督徒们所有的家庭，因为实际上哦，有很多做父母的，他们真的不知道如何使儿女们，端正、端庄，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使儿女们来顺服父母亲自己。也有一些人反而近视顺服儿女们的要求。如果这样的人做长老，必因儿女而使主的名受到亏损。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圣经几处的经文，它是教导我们怎么样的来在家庭当中养育教导我们的儿女。我们来看这都在箴言书哦，14:14，还有26，以及22:6。好，14:14，我们来读来。心中被盗的，必满得自己的结果；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以知足。我们要注意第二句，你看，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以知足。阿们。好，26怎么说？来，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阿们。好，最后一处在22:6，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哈。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阿们，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进度就到这边。好，我们今天学习的哪些？我们要不要来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从3开始，对不对？好，我们谈到使徒保罗他用圣经神话的标准来教导我们教会啊，你怎么样选用服侍神的工人这样的一个标准要求所以他谈到监督，就是长老的资格，对不对就是首先怎么样，这是一个职分这羡慕善工是可嘉许的，很好，不过有要求，对不对有这个标准。首先是什么？个人的品德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然后呢，来你们接着来，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呢，然后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阿们。因为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主啊，感谢你，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灵，是我们的生命。你的话与谢谢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发出亮光，主啊，这亮光，主啊，必成为我们每一天追随你的日子，我们行事为人，主啊，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为你的话是有能力的，你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主啊，我们遵从你的话语，主啊，因为你说凡敬畏你的人，你必指示我们当行的道路。主啊，使敬畏你的人必一无所缺。主啊，谢谢你透过我们教你的话语，主啊，一系列的教导我们，特别在透过提摩太的书信，让我们明白你在这地上设立教会。主啊，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侍配搭所当遵行的圣经真理方式。主啊，帮助我们，引领我们更多的在你的心意当中行，以至于不让你的名在教会得着亏损。主啊，唯有你的名在你的教会当中被高举被荣耀，因为你全然配得。感谢你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一起来回应。 阿门。哈利路亚。